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宰吃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着他往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格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了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彼得就开口说：“我正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多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殿里面，与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来敬拜，一同来学习，一同来明白认识你的话语。主，但愿你每一次我们在这里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看到你借着圣经的人物给我们榜样和教训。我们看到他们的成功，看到他们的失败，我们看到他们的挣扎，我们也看到他们如何在神的带领中如何长大成人，更像耶稣基督一样。感谢你，你让我们人生中有许多的转折，每一次的转折都是一个成长的契机。求你今天早上也在这里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到彼得的成长，让我们看到彼得的转折，因此我们也立志更新而变化，像耶稣基督一样。愿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运行，你开我们的心思意念，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让我们属于你，让我们愿意顺服你，让我们愿意让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运行，交托仰望给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人生就像一个路程，好，在走一个路程，在这路程当中有高山，有低谷，有喜怒哀乐，有悲欢离合。我们人生路程其实跟所有的人都一样，我们来自中国，或者我们曾经来美国以后，在东岸，在西岸，然后现在在这里，我们单身过，然后结婚了，或者又有不同的情况。我们有些有孩子，有一些没有孩子。那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家庭父母亲非常的顺利，有一些父母亲非常的折磨。我们人生的历程中都有各种不同的遭遇。那这些遭遇呢，基督徒和一般的人是相同的。也就是你的家庭、你的背景、你的学历、你的经历你的个性你的婚姻、你的孩子，使得我们人生的各样的路程当中都有不同。但是对基督徒来说，虽然我们都会经历这些高山低谷，我们都会经历青草地溪水旁，我们都会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有时候云上的太阳使我们非常的高兴，但是有时候狂风暴雨会侵扰我们人生的路程，或者改变我们原来的计划，那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基督徒的不同就是在于我们遇到人生的路程，遇到各样转折的时候，我们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有圣灵在引导我们，有圣灵在感动、催逼、管教、责备我们，有圣灵赐给我们智慧、能力、恩典。因此当我们面对转折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危机成为转机，我们可以在路的尽头看到上帝的起头，我们可以在习以为常的每天走的路程中，却看到说上帝要你转方向，上帝要你改变速度，或者上帝要你做一些扭转的工作。那这是只有顺服圣灵的人，只有一个亲近神的人，只有一个爱神的人，才会经历这些改变。否则的话，如果我们麻木不仁的话，即使圣灵感动，即使耶稣在门外叩门，我们都听而不见，或者我们视而不见。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改变，愿意让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中运行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人生中的转折，我们会经历到生命的转折。彼得就是如此。彼得在他的生命的历程当中，他经过很多次的突破。当他第一次遇见耶稣，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记载彼得第一次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第一次看见他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再叫西门，西门是他希伯来人的名字，那在希伯来的意思就是小石头的意思。耶稣说你不要再叫西门了，你要改名叫做彼得。彼得就希腊文叫 Petro， 就是说你要成为 Petro， Petro 就是磐石的意思。小石头很脆弱，小石头会移动，小石头不能够持久，但是磐石是不转移的，磐石是坚固的。那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的时候就改他的名字，说你不要再叫 Simon， 你要再叫 Peter， 因为你从此以后要成为一个磐石，我要使用你，你要坚固，你要成为一个稳重而不会随便摇动的人。这是一个神圣的期待，就是当他第一次见到耶稣以后，耶稣就对他有一个神圣的期待。这一个神圣的期待一定对彼得有相当大的影响。虽然彼得并不是那一次改了名字以后他真的就变成磐石了，他还是很多时候还是像小石头一样会有脆弱的时候，会有失败的时候，会有不认耶稣的时候，但是他却知道说耶稣基督对他有一个很神圣的期待，我要符合名副其实的达到神对我的期待。接下来在加利利的海边，路加福音第五章，加利利的海边耶稣借他的船去做讲道，讲道完以后说，你把网开到，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捕鱼，他就得到了许多的鱼从那里他就看到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渔夫，耶稣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但是他却吩咐他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彼得已经整夜劳力都没有得到，所以一定是水深之处、水浅之处都已经去过了，但是耶稣只是一句话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他顺从了，他去了就得到很大的丰收他就知道说原来耶稣是掌管天地的主他过去人生的经验不足以使他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只要耶稣基督的一句话就可以使他的整个状况产生改变。他知道耶稣对他的期望不再是一个得鱼的人，而是一个得人如得鱼的人得鱼就是像我们在座每一位一样，我们虽然得的不是鱼，但是我们得的可能是我们的学历、我们的专长、我们的训练，或者我们来美国留学所期望能够达到的一些梦想打鱼得鱼是彼得的梦想，我们得到高的学位，得到有意义的工作，或者是有价值的侍奉，或者是我们的期望。但是耶稣要他做人生观的改变，就说你的人生观不是按你原来所规划的、所期望的、所习惯的方式，而是耶稣的一句话，顺服耶稣的话，你的人生会有改变。 你会从一个得鱼的人生得成为一个得人的人生。得鱼并不是不对，而是说你可以超越单单得鱼的人生，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人。你可以得到改变人的生命，你可以使人归向主，你可以使黑暗的人归向光明，你可以使瞎眼的人能够看见。那这是福音所带来的功用，带来的价值啊！耶稣让彼得知道说，你的人生中不是只有鱼，你的人生中还要得人。好，这是一个人生观的改变。我们在座每一位，当你信耶稣基督以后，你也经历到人生观的改变吗？人生观的改变就是，到底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到底人生像梦一样吗？人生像戏一样吗？人生是像浮萍一样漂泊无定吗？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人生到底是什么呢？人生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好，这是一个世界人生观的改变。接下来到了耶稣钉十字架之前，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到山上去，他们登山变相，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们看见耶稣复活以后的荣耀的身体，也看到摩西和以利亚。摩西和以利亚是旧约先知的代表，摩西是笔传的先知，以利亚是口传的先知，可以说是在先知当中最重要的、最代表性的。耶稣让他登山变相的时候，看到将来不单单是旧约、新约这些先知的话语教导，将来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的形象都要改变，我们那复活的生命，那一种荣耀，那一种没有不再有罪恶、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的那样的生命，才是我们永远要追求的生命。不要想在世界上建立地上的天国，因为将来天天新地降临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复活的身体才是最荣耀的形象。这是一个世界观的一个改变，也就是我们的期望不是放在这世界上能够变得更好、更民主、更富强这些虽然是人该尽的努力，但是呢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改变是天国的荣耀要在地上彰显出来。那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应该像天国一样，我们的家庭应该像天国一样，我们所住的环境尽可能我们也尽我们的本分，让它能够像天国的收影一样。虽然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是我们希望人群所在的地方有一个天国的观念，有天国的改变。好，这是彼得所经历到的突破，他看到耶稣复活的荣耀。这是耶稣还没有死而复活之前，他已经先预见了耶稣登山变相的光景，他也预先看到了神上帝荣耀的国原来可以是这样的丰富。他也经历了自我观的改变，因为他自信满满的说，众人都离开耶稣，我绝对不会离开他我要跟你死我都愿意。但是他发现，当他在大祭司的院子外面，一些小小的人物问对他说，你的口音像加利利人，你跟耶稣是一伙的，他居然三次不认主。他在那一个失败当中，他才经历到说，原来我是这样的软弱。我以为我已经看过登山变相，听过耶稣的神迹，听过登山宝训，我已经晓得耶稣基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哇，这些理性上的经历、生活中的经历，他都已经有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自我观也都已经有一些改变了。但是，你看到了关键的时候，还可能失败，失败的何等的可怜。他对自己的自我的认识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们没有经过失败以前，或者有时候我们经过病痛以后，我们很多人才能够真正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我们神的团契有一位姐妹叫余德慧我们老一点的可能还记得她。余德慧她在这里读博士班，那他在海外校园杂志写过一篇见证，他就讲说他从小到大身体都健康，壮得像牛一样那女生自己说他自己像牛一样，然后他学业也非常的顺利，然后他读博士班也读得非常的好。 有一天他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的时候，突然他说他心跳得非常的厉害，跳到好像要从口腔里面跳出来一样。他一向身体很健康，从来没有几乎没有病痛了，突然就心跳得好像要快要死掉一样啊。那么后来赶快去治疗，大概就是因为紧张压力各样的原因，那他后来渐渐就缓过来了。不过那一次使得他觉悟到说，原来我不像我自以为那样的强壮，我原来也不是我自以为那样的刚强啊。那上帝很多时候借着我们的失败，无论是身体上的，或者是人际关系上的，或者某一件事情的失败，让我们学习谦卑，让我们认识自己啊。那这是彼得很明显的经历，他三次不认主以后，他再也不敢说啊，我是唯一跟随主的，我是最勇敢的人啊。他自我观已经经过改变了。后来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各位知道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耶稣复活以后，在加利利的海边单独约见彼得，当然其他门徒也在周围，但是他耶稣单独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耶稣问他几次？三次。为什么耶稣问他三次呢？因为他三次不认主，所以耶稣问他三次，是这样吗？不是哈，我相信不是。那如果他否认了七次，耶稣也要问七次吗？我相信不是哈。耶稣为什么再三的问他？就是要他清清楚楚的了解说，我凭什么来侍奉上帝？我凭什么侍奉耶稣？是因为我听过登山宝训吗？我读过神学院吗？我参加过很多特会吗？是因为我有登山变相的经历吗？因为我看到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吗？是因为这一些吗？这些足以使我来侍奉他吗？这些条件、这些经历、这些学历，或者说这些遭遇，可以使得我有资格来侍奉他吗？他发现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为什么彼得要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彼得这时候不敢再像钉十字架之前那样有自信的说，众人离开你，我绝不离开你。那时候已经没有这样的，不敢有这样的夸口了。他知道说，主啊，你知道我会软弱，你知道我可能再像当初一样又不认主，或者我会软弱。但是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我虽然软弱了，但是你知道我是不是故意的，我不是存心的，我是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因此你知道我爱你，不是我可以做得出我爱你的行动，而是你知道我心里面是爱你的。那这是一个侍奉观的改变。他知道说，我们侍奉上帝就不再是凭着这些条件资格，而是用我们单纯的心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侍奉你，我虽然软弱，我虽然有限，但是你知道我是何等的爱你，我何等愿意来侍奉你。这是一个侍奉观的改变。侍奉的条件不是凭着我们的经历学历，侍奉是看我们的心，上帝看重的是我们的心。当你的心愿意侍奉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侍奉的人。最后这一次就 最后这一次呢，是到哥尼流的家中。他本来在一个叫西门的削皮匠西门的家里面，他在约帕，约帕是在耶路撒冷的西边，靠近地中海的地方哥尼流呢是在北边。上帝借着哥尼流派仆人来请彼得去，让彼得的属灵经历有一个改变，有一个国度观的一个改变。因为彼得虽然经历了这么多他也知道说，他知道说敬拜神不在山上，不在耶路撒冷普天之下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的人都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都可以敬拜同一个天父。那这是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彼得在旁边的，彼得知道的，也就是上帝选召人不限于犹太人，也包括撒玛利亚人，甚至包括犯罪的被人所唾弃的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只要他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神都悦纳他，神都让他可以进入神的家中。好，这是彼得已经知道的。彼得也亲耳听到耶稣在升天之前 所呼召的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使以色列民做我的门徒，而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此万民都可以听到福音，你们也要向万民传福音。好，我在这里强调的就是彼得过去的经历，彼得过去的教导，彼得过去所知道的，还是常常成为他的拦阻，没有使得他能够得到突破。在升天之前，耶稣也再一次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到能力，然后从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直到地极就表示说不是只限于耶路撒冷，不是只限于犹大全地，那这些都是耶稣亲口的吩咐，我们称之为大使命，称为呼召，这是耶稣已经告诉他的。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虽然有这些经历，有这些知识，有过去的这些认识，他仍然根深蒂固的传统的成见还是在他的里面，还是在他的里面。他仍然认为只有以色列人是约列之民，只有以色列人才是所谓洁净的，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所以大家看到这异象，说有很多的这些原来不洁净的东西从天上降下来，然后吩咐彼得说你来吃的时候，他就说主啊，不可以的，这些是不洁净的东西。利未记十一章那边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些是不洁净的东西，比如说没有分蹄的、不会反刍的动物是不可以吃的，海鲜里面没有鳞的不可以吃的，就像鳗鱼啊、蛇啊，这些是没有鳞的是不可以吃的。就他已经圣经中有很清楚的讲到，旧约里面讲到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因此彼得，我刚刚要前面这些介绍，就他已经经过这么多的经历，他已经听到耶稣的亲口的吩咐，往地极去做我的见证，把传福音给万民听，但是他仍然固守传统的观念和想法，他不愿意做改变。所以刚刚这一句话，各位知道彼得说的这一句话，主啊，这是不可的。各位听这一句话，主啊，这是不可的，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句话。他既然称耶稣为主，就表示说你是主的话，我绝对顺服。你既然是主的话，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东离西有何等的远，你的旨意、你的智慧也是何等的涵阔高深。那这是主啊的意思，主就表示说你是耶和华，你是至高无上的主，你是我的主人你是绝对的主权。但是既然称耶稣为主，又说不可以，那既然称为主又说不可以，这不是一个称他为主的人该说的话，应该说主啊，是的，主啊，我就去做，主啊，我立刻去办。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他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这代表我们心中的矛盾，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矛盾，口里称他为主，心里面呢却自己还是要做主。我们已经有过那么多的属灵的经历，但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仍然在我们里面有深深的烙印。那这是我们非常注意要小心要提醒自己的。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看到彼得他属灵的眼界怎么经过突破跟超越呢？你看天上这个声音对他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以色列人认为不洁净的，这是他们的传统的宗教文化习俗，但是上帝要你突破你的传统文化宗教和习俗，上帝认为洁净的你就必须把它当作是洁净的。好，这是一个提醒。接下来上帝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就是我们过去的成见，我们狭小的在井里面看天我们的那一种观念我们一定要改变。因为上帝要做的奇妙的工作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超过我们的文化习俗背景所能够体会的。所以呢，上帝看作洁净的无论什么人你都不可以当作不洁净的。 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是一个责备，就是我们一定要超越我们的眼光。上帝不偏待人，各国中敬畏神行公义的人神都悦纳，凡信他的人都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这些都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当彼得看到这异象以后，他看到哥尼流的这些外邦人，特别是罗马人，居然这些罗马人都可以得到圣灵，都可以得到救恩，上帝的恩典也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终于改变了。他知道说各国中都有上帝所悦纳的人，各国中反信他名的人都可以蒙赦罪啊！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啊！这叫做福音，这叫福音啊！我在这边放了几张照片哈，这些照片呢是我在2010年的时候，二零零九年的时候，我到南非洲哈，南非一个叫开普顿那个地方参加一个洛桑会议。洛桑会议呢，这是1974年第一次会议，1889年第二次会议，然后到2009年才第三次的会议哈，它是不定期召开的。第一次的洛桑会议在欧洲，在欧洛桑，就是在瑞士的洛桑，瑞士中部的洛桑。第二次呢1989年在马尼拉，在菲律宾的马尼拉。那2009年这一次呢，居然在非洲，在南非洲。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这个会议呢是在讨论世界宣教的现况，就是在介绍讨论世界宣教的问题。那1974年的时候，那时候宣教的中心还是在美国，在欧洲，在欧美当中，所以在欧洲举行。但是到1989年的时候，他们已经认识到说世界宣教的中心不单单在欧美，而且已经在亚洲人当中，韩国人所做的宣教的工作一些其他的国家所做的一些宣教的工作，在亚洲地区呢已经非常的兴旺。印度人所做的宣教工作也已经是非常的有分量哈。那甚至日本人他们也已经开始做宣教的工作，中国人虽然当时候还没有，但是呢已经开始会成为一个宣教的力量。所以他们1989年在菲律宾举行。那为什么2009年在非洲呢？因为非洲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想说非洲都是战乱贫穷，那些小孩子非常的可怜，到处都是苍蝇啦，或者是小孩子肚子鼓出来哈，因为腹水的缘故，然后呢眼睛空洞无神的样子。我们在影片上，在宣传片上看到的非洲好像是这样的光景。但是我2009年那一次到了开普顿参加宣教会议以后，因为既然是在非洲举行，所以1/3的名额给非洲，大概4000人左右全世界4000人左右每一个国家最多只有200个代表，那美国稍微多一点400个代表，那其他国家大概都只有200个代表。非洲人可以占1/3的名额，就是说他们有1000多个名额可以来参加。那所以我在那一次才有机会见识到这么多的一些非洲国家的一些教会的一些代表们。那吃饭像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会随便的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是没有桌子的，所以都是坐在地上或者是坐在楼梯的台阶上，然后随便跟任何人坐在一起哈。所以我那一次有机会见到很多很多很多一些非洲来的一些代表。我才发现说原来神是不偏待人的哈，各国中信他的人都蒙他的名得悦纳。我跟旁边的人随便坐哈，随便讲话问他说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他说我是 Nigeria 的，我是 Nairobi 的，我是South Africa 的。那有一次我跟一个南非洲的一个弟兄，我就坐在旁边，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南非洲南非你们基督徒的比例大概是多少？他说我们南非洲如果是新教包括天主教跟东正教的话，我们80%是基督徒，整个国家80%是基督徒。他说我们的圣经是在中国南京印的，其实我们非洲有5个主要语言，除了英语英文以外，另外5个主要的非洲语言都是在南京那个爱德基金会那边印的，因为南京爱德基金会的那个印刷厂是 很好，技术好又便宜，所以呢我们就在那边印哈啊。然后他告诉我说，在他们的国家当中，那基督徒的比例很高，传教士的比例也非常的高。然后我在问说什么奶酪比的，或者是什么奶基利亚的，我在问一些其他非洲国家代表，几乎很少低于50%了。意思就是说，非洲国家的基督徒，他们几乎都是超过50%的啊。那也就是表示说，福音的工作在非洲是非常的啊，已经非常的盛行，非常的盛行。他们常常国家之间彼此派宣教士去做宣教的工作。那在那一个大会的时候啊，有各个国家的代表来发言哈、啊，来发言，在大会中发言。那非洲国家也派了代表来发言。非洲国家因为他们有受到圣公会的影响啊，所以他们都有所谓主教啊，各位可能听说过叫 Tutu 哈啊 ，Bishop Tutu， 那是在非洲非常有名的一个啊教会的领导者。那他们这些领袖们出来代表非洲来做呼吁，他说我们非洲的领土啊，整个美国可以放进去，整个欧洲放进去还有余，就说非洲的大之大哈啊，整个美国把它装进去，再把欧洲再装进去，都还有空余啊。啊，他说我们非洲呢，我们立志要做宣教的工作，我们特别他说我们特别向你们啊中国人哈、啊、中国人发出呼吁，你们派宣教士来非洲，因为我们非洲有将近100多万的中国人在非洲啊，当然做生意的，特别是啊工程师帮助他们盖铁路啊，盖体育馆啊，或者帮他们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的。他说我们超过100万人，我们非洲教会要向中国人传福音，但是我们不会中文，所以你们派宣教士来。他说如果不是所谓正规的宣教士，只要中文老师就可以，基督徒的中文老师就可以，我们要学中文啊。好，那我们学了中文以后，我们一方面是向在非洲的中国人传福音，一方面我们非洲要派传教士到中国去。我们非洲有很多留学生在中国，我们希望他们也能够 学好中文，将来可以向中国人传福音。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了，我从来不了解，没有想过说居然在非洲有这么多的基督徒，有这么多的传教士。礼拜天的时候，我跟几个弟兄哈，我们就一起找一辆出租车啊，去参加当地人的聚会啊。在南非洲，因为我们开会的地方是在港口旁边，港口旁边当然就像上海一样，真的是像陆家嘴一样，非常的繁华，非常现代化。但是我知道非洲不是如此哈，一定不是那种海岸旁边的那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几个弟兄就约好说，我们坐一辆出租车，然后我们往里面去哈，开到那个城市一些贫民区去哈。所以我们就在旅馆旁边招了一个出租车，随便招的一个出租车，然后那个人会讲英文哈，所以他就说，那我带你们去，我带你们去我的教会。我说礼拜天你为什么开出租车呢哈？他说因为我们教会聚会啊是10点钟才开始，所以我在10点钟之前呢我就做一点生意哈。好，所以他就说我带你们去我的教会。哦，开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经过从最繁华的这个港口陆家嘴，然后就一直往里面开哈，就往里面开，开到很多很贫穷的、很落后的地方，然后就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搭了一个大帐篷，也就是他们的教会是用帐篷搭出来的。那他们说我们搭帐篷呢，大概30分钟就可以搭出来，哈，就可以搭起来，就可以成为一个教会。这样的话他们教会呢是可以早上在一个地方聚会，下午再到另外一个地方聚会，特别是农民工，就好像中国大陆的农民工一样哈。他说我们教会主要的目标就是向农民工传福音，所以呢那一天我们就参加他们的主日崇拜哈，这就在这个帐篷里面。这帐篷里面呢我们看到那个牧师是从城市里面来的，然后呢领唱的一些学生是大学生，好，这些受过教育的大学生，他们会英文的，所以他们就来那边做领唱啊，做招待啊，做侍奉的工作。然后讲到的是一个老姐妹，好，是一个很老的老姐妹，就是开出租车的那一个弟兄的妈妈哈啊，她是一个老姐妹。那他们就讲到他用英文的哈，他们都是用英文讲到，所以还好，我们还听得懂。 他们的讲道非常简单，就是很浅很浅很浅的，然后重复的讲重复的讲重复的讲，因为来参加的人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所以呢他们重复讲。而且非洲人的聚会，各位知道他们很喜欢跳舞，所以他们聚会之前就跳跳跳，一边唱一边跳，你看这就是围着那个讲台，然后就在前面跳啊跳啊跳啊跳，然后讲了十分钟以后又起来又再跳一次啊，又跳跳跳，那我们也跟着他们这样跳哈啊，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上帝的工作在这样的地方仍然在进行哈。那我在大会的时候呢他们查有小组查经啦，就是分小组查经，那分语言，我分的那一组是讲华语的哈，就讲普通话的。那我看到旁边有一桌是非洲人的哈，我就很有兴趣了，我就跑过去他们那一边问他们说你们怎么查经呢？他们用他们当地的话查经，但是在查经之前他们又拍又唱啊又跳啊又开始唱歌哈，很有趣哈。所以呢我就特别跟他照一张相哈，就是我通常很少看到查经聚会之前先读经之前先唱歌，然后就拍手啊，然后非洲人的性格就是表现无疑哈。那我在那个主日崇拜的聚会中，在帐篷外面就跟几个小孩子照一张相哈，就表示说我来过这里了哈啊。这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很大开眼界了，就是眼界大开，就是我以前无法想象说在非洲，以为他们都是很落后很贫穷，其实大不见得。欧洲的大城市的话也非常现代化，非常的他们的知识他们的见闻绝不亚于我们啊，就是这样。那些来帮忙的大学生，我跟他们讲话我发现他们其实是跟我们在这里的一样的哈，就是跟我们的知识认识是一样的。上帝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民族，在上帝在每一个文化当中，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后男后女，你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了哈。这是基督教的解放大宣言，就表示说过去的种族的隔离，过去的性别的隔离，过去社会地位的为奴的自主的这样的社会地位的差别，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应该除去，都应该合而为一了。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当我们看到彼得经过隔离流的这个经历以后，在家中的经历以后，对彼得来说，他从此以后从一个犹太人的使徒，成为一个普世性的上帝国度中的使徒彼得就不单单在犹太人当中侍奉，后来他也到罗马彼得也到小亚细亚各地，也到欧洲各地传说最后彼得是死在罗马城，就是尼禄皇帝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那时候是在罗马。那他被捉了以后要把他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像耶稣一样钉十字架，所以我要倒钉十字架，就是说他的头朝下，然后呢钉死在十字架上。各位晓得头朝下的话，很快的就会脑充血嘛就血液冲到脑部以后他会七孔流血，就会死得比钉十字架还痛苦。但是他就从此以后呢，不单单在犹太人当中，他也成为世界性的使徒。我们看到彼得的突破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我来自何处，我们的历史的背景让我们知道说我来自何处，当然更重要的我现在置身何处，上帝给我的身份是什么，我现在的身份还是只是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吗？我往何处去呢？上帝给我的使命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一起来思想的。我觉得对于初代的教会的犹太人，他们也要问说我来自何处，我置身何处，我要往哪里去。同样的，我们也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我们海外华人基督徒，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问我们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应该做一个坚守圣经价值的当代人，因为当代的价值混乱当代的价值混乱，我们要坚持圣经的价值。不管同性恋者怎么说，不管学校怎么说，不管好莱坞的电影怎么说，我们坚守圣经的价值。 我们分辨传统文化的新华人。新华人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血统是绝对不会改变的。我们也以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个中国人，但是当我们成为一个中国人的时候，我们能够分辨传统文化当中哪一些是有价值的，哪一些是应该放下的，让圣灵、让圣经的原则来超越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我们做心怀神国大业的宣教人啊，我们神州宣教教会，我们是一个心怀神国大业的宣教人。我们在祷告中，或者我们在金钱上，或者我们在实际的能力上，我们做一个宣教人。如果我们还没有能力做跨文化宣教，至少我们在中国啊，像梁峰一样，像一些弟兄姊妹一样啊，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人。我们在我们周围的同事当中，在我们周围所接触的人当中，特别我们神州宣教教会有很多访问学者会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人，让他们在这里看到一个神国的缩影，让他们在我们教会里面看到这是一个神的国如果在地上显明的话希望是像我们教会一样，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的观念、行事、为人仍然受到传统文化或者当今思潮的影响吗？这些传统是合乎圣经的吗？我们有哪一些要突破的呢？彼得他持守他的传统，认为我跟外邦人不能来往，这些不洁净的食物我是不能吃的，我不要跟外邦人同吃同住同工。但是上帝要他超越这些传统，让他认识到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不洁的。各国各民当中敬畏神的人都为神所喜悦，而且神让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跟各个不同族群的人可以一起同工和配搭。那我们试想一下，我们传统文化里面修心、修身养性，但是却没有真正认罪悔改吗？我们即使来到教会里面，我们用了教会的名词，但是我们真正认罪悔改吗？还是只是客气复礼而已呢？我们是依靠圣灵，还是依靠人的努力呢？我们虽然说我们靠神的恩典，我们仰望神，但是我们不知不觉当中还是在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判断跟能力。我们真正依靠圣灵的大能吗？我们像彼得一样他失败了，像犹大，卖耶稣的犹大也失败了，但是犹大要脸面，所以他去自杀，彼得不要脸，所以他可以回到同工当中，他回到同工当中，他可以继续的跟其他的同工们一起配搭，跟其他的门徒们一同来领受耶稣复活以后对他们的改变。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吗？我们常常虚情假意而不是真实的谦卑吗？我们尊重智慧财产吗？刚刚我看各位在唱诗歌的时候，我很喜欢的一项就是这些诗歌前面都注明说这是从生命之泉来的，这是从我心旋律来的，而且作者的名字写下来，出版者的名字写下来，这是一种尊重。我看到很多很多教会唱的诗歌都没有注明作者，也没有注明出处，而且甚至还写说是本教会诗歌版权所有那我明明知道这绝对不是这个教会出版的，我也知道他的出版社是谁，但是很多教会从来不尊重智慧财产。那虽然他们也不会来追究，也不可能来告你，但是呢最重要是一种态度，就是我们有态度说我选用这一位作者的诗歌，这是作者是他的智慧，他的财产是应该值得尊重的，我不要偷窃别人的财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在神国度里面的一种态度我们传统的习惯都是不当面表达清楚，背后呢畅所欲言那这一种习惯我们可不可能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改变呢？若是像你看，像当初保罗对彼得对巴拉巴曾经当面责备他们说你们怎么虚假的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呢？我们已经相信上帝爱他们了，为什么你看到有外邦人来就假装这退出来，好像不认识他们一样呢？你看我们保罗他就从耶稣基督里面呢，他的性格改变，仗义直言不嫌贫爱富，不会将社会地位带入教会。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在作为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神国的子民，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 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称为弟兄，称为姐妹，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教会当中有牧师，有执事，这是教会中的职位。但是你在社会上，你是院长，是医生，是什么局长，这些来教会里面没有必要叫他林局长啊，王医生啊。你看我们当中不是有很多很伟大的医生吗？有好几个科学家吗？但是我们何必在那边讲说你是王博士、李博士啊？因为这些在我们教会当中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在教会当中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都是他的啊儿女，都是弟兄姐妹哈。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改变。我们如果靠圣灵的能力跟见识来突破自我的成见跟局限呢？我盼望我们今天借着彼得到哥林流家中的这一个改变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啊。我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各位啊在思想有关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最首要的工作是使我们明白神的话语，让我们认识神的话语，因为圣经是神说圣灵启示的。那所以圣灵首要的工作是使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使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亮光，能够明白神启示的心意。第二个，圣灵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改变我们的品格，让我们从罪恶的、以人为中心的、受世俗文化影响的品格，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品格，有上帝圣洁的品格，有圣灵的果子，有圣洁的生活。好，这是第一步哈。第一步是明白真理，第二步是圣洁的生活，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第三个，圣灵就赐给我们能力，这个能力可能有超自然能力，就像哥林流家中有说方言的这种超自然的能力，或者有一些特别的经历。但是有时候不一定有超自然的现象，却是心里面得到能力。我有能力可以做见证，我有能力传福音使人啊悔改归主，我得到能力使我能够胜过罪，胜过一些传统的习俗对我的影响啊。圣灵的能力呢啊，如果没有圣经为基础，没有圣洁的品格，单单追求能力跟超自然的神迹，就非常可怕，会非常的脱节。但是我们如果有圣灵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有圣灵的生活跟品节，那我们要求圣灵给我们能力来做改变。其中一个改变就是让我们从传统文化、传统习俗、传统的个性中能够突破，能够超越，能够有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这是我们从彼得的生平当中看到彼得生命的转折。这一次到哥尼流家中不是只是一次布道会而已，这一次的经历使得彼得的生命能够更新而变化，使他的心意能够更新而变化。那我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到底是谁呢？我到底是谁呢？我的过去的历史是什么呢？那我今天置身在这里，上帝让我们置身在这一个地方，到底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使命是什么？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不一定像彼得一样成为世界性的一个使徒跟布道家，但是上帝给我们在邻居当中，在同学当中，在同事当中，或者上帝让我们在国内的亲人当中，或者是工作的同伴当中上帝让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上帝赐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但愿我们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彼得他在哥尼流的家中，他经历到了他人生中，他侍奉的过程当中，他的思想观念中一个重大的突破。主啊，你让他看见神所洁净的，神所选召的，神要使用的，不限于犹太人，不限于彼得过去有限的经验。主，你让他看见你的国度是何等的浩大，你在我们每一个传统的文化当中所要做的改变也是何等的激烈。主啊，保守我们，主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愿意开放的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洁净我们，主啊，求你更新我们，主啊，你认为洁净的让我们也认为洁净，你认为重要的让我们也认为重要， 让我们认为不可能信主的人当中，主，我们深信你要做奇妙的工作，你在沙漠要开江河，你在旷野要开道路，我们深信你也能够在我们当中来做各样奇妙的工作。主，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让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灵魂的深处来做革命。主，让圣灵的工作使我们的思想、意念、品格啊、习惯，主啊，使我们的软弱、使我们的骄傲都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求你施恩眷顾，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